啊，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。我们的基列山是在约旦河外啊，我们在那个地方是出产山羊，是出产羊的地方，可以说是非常富裕的，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是在约旦河外的一个地方，叫做基列山。那么不止这样，第六章第五节下半句，第六章第五节下半句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五节，第四章第五节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然后第七章第四节，第七章第四节，第三节，对不起，第三节，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你看见又是对应的。那最后我想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十一节，六章十一节，应该是十二节，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，我们去看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第六章第十一节，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的圣经都读过，你就叫你想起在马太福音也是这样，马太福音最少可以找到22次这样的话。这个话呢，我们英文叫做 doublet， 那么中文我们可以把它翻作双胞胎，可以说是两个两个成为一对，两个两个成为一对，前面说了后面也说。那么前面也许在第一章说，后面也许到第八章才说。那么因为前面也有后面也有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话是一连串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地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能从里面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宝藏。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来给弟兄姊妹看，不过我愿意给弟兄姊妹知道说，这个雅歌并不像有的人认为是二十几首的歌，有的人认为是根本是杂乱无章的，前后根本就没有次序的。那如果那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这里圣灵所用的那些词，所用的那些话，你就发现他前面说了，后面也说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说整本的雅歌书是一气呵成的。那么圣灵很自然的把雅歌分成五段，那么哪五段呢？我想我很简单的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介绍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五段主要的内容是什么。那这个对我们今天对于我们对雅各的认识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在雅各里面呢，所有读圣经的人大概他们都同意，就是当圣灵在这里说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只做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那这句话呢，不只说了一次，一共是三次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知道第一段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，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，我们说第七节就是这样的一句话。所以呢，这很自然的是一段。然后你再读下去的话呢，你自然你读到第三章第五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只做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这很自然是第二段。那么第三段呢，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。因为讲到第五章的时候，第一节的时候，很明显就做整个雅歌的内容来说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。所以最后他说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入我的园子，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你奶，我的朋友请吃，我亲爱的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然后下面就说，我身睡卧，我心 学习。那么前面都是说不要叫醒，不要，特别是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。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，特别是讲到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前面一定是这一段的话到了一个高潮，这个话已经到了一个段落。然后呢，你知道所罗门就关照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，告诉他说不要惊动他，让他自己情愿。换一句话说，到了这里就像诗篇里面的希拉一样。现在呢，这个苏拉米女她经过了一段的经历，到了这个时候她可以停一下，到了这个时候让她休息，让她歇息，所以那么让她歇息，不要惊动她，一直等到她愿意，一直等到她这个她情愿，然后再开始走第二段路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好像整本的雅各书是一条路。那么你走到一个段落的时候，现在呢，圣灵仿佛说，现在他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他可以歇息一下，因为休息乃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下面还有一条路，柳暗花明还有一村，所以到这里呢，你要停一停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知道如果你按照这个次序读下去的话，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很自然是一段，这个是圣灵很自然把它分段的。那么到了这里应该到一段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段的经历到了第二章第七节就到了高峰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有一个休止符，现在有一个希拉，现在有一个歇息。然后呢，从第二章第八节再开始，然后又是一段的道路，那么一直等到第五节，又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只做羚羊或田野的母鹿，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那这又是第二段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五章第一节，所有解经人都告诉我们说，到了这里一定是一个段落。虽然这里没有讲到说是耶路撒冷啊众女子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，没有这些话，但是很明显的到了这里是一个段落了。然后呢，又开始另外一段。那么然后我们知道，这个是一直到第七章第四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进到第四段了。然后最后的一段呢，就是从那里开第五节开始，第八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八章十四节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五段。所以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，大概所罗门的一千零五首，那个五首就是包括雅各的这个五首诗。那么是因为很自然的你把零头拿去了，那么我们晓得说我们晓得所罗门虽然写了一千零五首，但只有这五首，就是只有雅歌的这个五个段落，就代表雅歌所有诗歌里面最好的一首。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些歌特别收集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就证明说这个所代表的话乃是代表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所给我们一段的话。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很有关，这个对我们雅各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曾经说过，雅各是因为用诗的题材来描写的，所以呢，圣灵就借着雅各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一生在神面前是一首诗。因为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很明显的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，那个工作乃是像诗一样的工作。那么这首诗是怎样的一首诗呢？就是歌中的歌，也就是雅歌所给我们看见。那么我们昨天到今天一直强调的，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道理，讲到真理的时候用的话是浅显的话，是我们大家很容易懂得的这些话。讲到道路也是如此， 但是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你看见因为生命，基督的生命里面的道，里面的这个我们对于基督生命的认识，因为基督的生命是非常高的，那个生命是天上来的生命。当你要明白整个生命成长过程的时候，你发现人的话不够用，人没有办法用人的话来明白它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人的话到这里就不够了。所以连我们的主那样会发表他的话，你看见他讲到重生的时候，他讲到风，他讲到这个，然后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到这个活水怎样生命，怎样在他里面要能有一井的泉源，然后就和他讲到水，水和风都是表号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再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了，这里的水和风你一定要按照灵意来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讲到福音真理，神的话不用表号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字面讲到圣经中的预言，1260天就是1260天，你不能把它解释成1260年。所以这1260天就是42个月，42个月就是三年半，就是一期半期，一期二期半期，三期半就是三年半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一只兽，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这样的来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许多的话是完全按照字面，如果你把它淋然解以后，你就不会明白。那除非像兽很明显是表号，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我们知道是表号，那就没有话，那就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啊，是看他要发表什么，如果他要发表神的真理，一定是字面的；发表道路，一定是字面的；讲到预言，如果不是圣灵，如果不是用表号的话，那一定是字面的。那不止，那么但是讲到生命的时候呢，让我们记得，因为生命是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生命和生命中所有的一切，你我没有办法用人的话来完全的形容它。所以你知道雅歌就是一本表号的书，这里面给我们看有许许多多的表号，因为雅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到底生命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尼哥底母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我说过这个灵啊和风在希腊文和希伯来原文都是一个字。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尼哥底母什么叫做从圣灵生，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仍能叫他明白呢？感谢主，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就像风一样。那么你不知道风的道路，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因为主说风随着意思吹，但是我们听见风的响声，我们就知道风的运动了。虽然风的道路我们不明白，但是呢，圣灵就像风的道路一样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我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，那个生命的轨迹如何，你要问说风的轨迹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是用风来形容我们怎样得到重生。换一句话说，重生一面是指着从上头生，另一面是指着从灵生说的。那么这个是不是指着从母腹里再生一遍呢？不是。我们怎样的从母腹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从圣灵也开始了新的生命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在母腹里面的那个生命是怎样在母腹里面慢慢的成型，那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要渐渐的成型。但这个重生的生命你怎么形容它？你怎么知道它怎么慢慢长大的？你怎么知道它这个生命的轨迹是怎样的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，你看风怎么吹，你看风怎么走，你就知道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原来这个生命是有轨迹的，虽然我们很难形容它， 这个生命成长有他的道路的。那么你知道我们的主特别讲到这个重生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所引的圣经是哪里的圣经吗？我想我很快的指给弟兄姊妹看，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一下传道书，传道书，传道书第11章第5节，风从何道来？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没有一个人知道风的道路，没有一个人知道风从何道来。